蒋介石想尽办法要将沁园春雪比下去。在当时的国统区，不要说毛泽东的诗词，平时就是他的名字都是见不到的。这首词一发表，顿时在山城引起了巨大的轰动，一时间人们争相传颂，好评如潮。郭沫若、王若飞的舅父黄奇先生等纷纷不援韵作《沁园春》，范文澜先生称该词气魄的雄健奇伟，词句的深切精妙，不止苏欣低头，定评为词中第一首，就是300篇以下个体诗词，如《大雅》《大明》诸篇，但与本篇相较短长，不免尚有逊色。柳亚子将它称为千古绝唱，为虽东坡又安犹称呼其后，更无论南唐小令、南宋慢词矣。此前为争取中国的和平民主，毛泽东不惜冒着生命危险亲赴重庆谈判，已经深深打动了社会各界。一阙《沁园春·雪》又充分展示了毛泽东博大的胸襟和盖世的才华，进一步的征服了人心，使人们从毛泽东及其领导的共产党身上更多的看到了中国的光明和希望。在重庆，无人敢与毛泽东比诗。毛泽东该词发表后，赢得广泛赞誉，流传极广，赐韵相贺者甚多，这首词在全国产生了轰动。蒋介石也从报纸上读到了这首词，他不相信这是毛泽东添的词，尽管他不会添词，但凭着直觉，他品味到这是一首气势磅礴的好词。该词借古说今，意境不俗。论武，蒋介石可跟毛泽东较量一番；论文，蒋介石怎能和毛泽东相提并论？他找来了谋士陈布雷，这是一位替蒋介石起草文件的文人，有国民党内第一笔之称，他对中国诗词的了解要比蒋介石多得多。蒋介石问他：布雷先生，你看毛泽东这首《沁园春·雪》词是他做的吗？尽管蒋介石希望陈布雷说出不是这二字，但是陈布雷是一个忠实于主人的文人，他觉得不能对蒋介石撒谎，于是他说：是的。回答使蒋介石感到失望。蒋介石又问陈布雷：你看毛泽东这首《咏雪词》如何呀？陈回答：气度非凡，气吞山河，可称当今诗词中难得的精品。至于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嘛，因为是诗词，也只能这样说了。据我所知，毛泽东对中国古代文学和古代历史是非常精通的，填词作诗算不得什么难事。而蒋介石却说：我看他的词有帝王思想，他想复古，想效法唐宗宋祖称王称霸。这个嘛，倒是有。陈布雷小心地回答着：要赶紧组织一批人写文章批判他，要让全国人民知道毛泽东来重庆不是来和谈的，而是为称帝而来的。一时间，批判与反批判轰轰烈烈，卷起一场空前的文化风云。国民党宣传部门还搞了场比诗闹剧，意在弄出一首盖过《沁园春·雪》的词，然后以国民党领袖人物的名义发表。中央日报、和平日报及原扫荡报等接连刊登词， 词牌皆用沁园春，总是标明布贺润之雄，赐毛韵，或者干脆标上和毛泽东韵。一名号称三湘词人的易君佐写的《再谱沁园春》说，一说纷纭，民命仍悬，国本仍飘，痛青春不在，人生落落，黄流已绝，天浪滔滔，妖得临翁，重连杯酒，斗角勾心，意气高，刚停战，任开城不信，难治妖娆，朱门绣户藏娇，令兽影婆娑弄腰，欲炸长羽毛，便思朴促，浅滩凛肃，犹似牢骚，放下屠刀，归还完毕，朽木何曾不可雕，吾老意祝诸君前进，一品当朝。最后，由于始终拿不出像样的东西，国民党只好悻悻然收场。这一闹倒是使毛泽东诗词大振，在国共两党领袖人物的竞争中增加了文化人格的魅力。直至1984年，从台湾出版的新书中又透露了鲜为人知的当年秘闻。国民党曾暗中通知各地各级组织，要求会写诗填词的国民党党员每人赐毛韵，填一首或几首沁园春，以便从中选拔优秀之作，属以国民党高级领导人的名字发表，以求把毛泽东的沁园春雪比下去。国民党出此下策实在是迫于无奈，蒋介石手下武夫多，却选不出能与毛泽东匹敌的诗才，征集上来的词作虽多，奈何均为平庸之作。尽管后来他们又在重庆、上海拉了几位高手凑数，终因成绩平平，拿不出手。后来台湾一位叫孟觉子的政论家，在谈到这件事时不留情面地说，可惜国民党徒虽多，但多的只是会抓人、关人、杀人、捞钱的特务贪官，是只会写写党八股的腐儒酸丁级的奴才文官和奴才学者。结果毛泽东级的沁园春一直到逃离大陆时，国民党连一首还没有写出来，笔又自取其辱，最后国民党终于不得不使出他们惯用的无赖招数，造谣说毛泽东是草寇不学术，他的沁园春雪一词为柳亚子代笔等云云。将近40年后，台南神学院孟觉子从一位当年参与跟毛泽东赛诗的国民党要员那里得知内情，便写入他的狗头狗头狗头睡一书，此书列入李敖主编的万岁评论丛书，于1984年出版。